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每年的一二三月份呢，应该是各种各样艺术奖的颁奖季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根据《洛杉矶时报》一篇文章哈 ，Kyle Buchanan 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呢，来聊一下这个奥斯卡奖或者是电影奖的这个颁奖啊，今年的这个电影有哪些特点？颁奖可能，你可能会看到哪些不同的场面哈？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是《洛杉矶时报》颁奖季的一个特别的专栏作家，也就是说，他在预测
《纽约时报》啊，
《纽约时报》，他在预测这个比如说是获奖电影影片啊，预测这个电影的趋势啊什么这方面呢，他还是有些功底的哈。所以呢，他就根据他过去这几个月的观察，以及对三月十号下个星期天奥斯卡颁奖典礼，比如说是获奖感言之类的，他的一些想法呢，他写了这篇文章。我们觉得应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文章呢，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哈，谈一下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叫做电影与性。而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故意的安排在这儿，因为学生已经上学了，家长呢已经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了学校，我们可以尺度大一点，尤其是给高宁这个机会发挥啊。这尺度大一点呢，我们就先抛开这一位Buchanan 先生的话，我们先谈一谈这个电影和性的这里面的必要性和人类啊一直面对这问题的一个困境。实际上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观察人类的美术，除了中国啊，咱们先不算，中国其实古代也有春宫画，大量的特别棒的春宫画。咱们就说西方的美术，高宁去过意大利，那儿有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雕像。
对，
那个大卫的雕像是一个赤身裸体的男性，他的下半身是清清楚楚的在那儿的，没有一个树叶遮着，没有一块布拦着，啊，我们再看古典的名画，里面那这个皮肤的质感，那些丰满的女性穿衣服的不多啊，对不对？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有性的冲动吗？我也不知道啊，我认为应该不会有，
应该不会，
对是吧？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看到一个裸体的人，你没有这个冲动呢？那么为什么古代人一定要把女的衣服给脱了呢？在那个时候又是这么的保守，这么的传统。我这儿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哈。既然说到电影，有一个电影，这电影比较老了啊，1962年的电影，讲拿破仑的妹妹的故事。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Imperial Venus， 翻译成中文叫宫廷维纳斯或者叫宫廷爱神。这电影呢居然在中国大陆文化大命以后呢开始在广泛的上映。这个女演员呢叫 Gina Lolo Brigida， 非常的在中国大陆非常受欢迎，因为她演了一系列电影都进到中国去了，包括巴黎圣母院什么的，所以她是那个年代的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美女啊。她在演这个拿破仑这个妹妹的时候呢，是塑造了这么一个形象，大概有点历史的根据吧。这就是一个在性的方面非常开放的这么一个女性。然后因为长得很美，所以有一次一个雕塑师啊给她做雕像，实际上你看这个电影的海报就是这张画，她就坐在那儿，然后呢这个雕塑师就开始雕，哎呀，雕了一会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行，抓不住啊，就是这么滴滴到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很困扰。那么这个时候拿破仑的妹妹说，等一下，我知道了。她站起来，哗啦一下把衣服全脱光了。这时候这个雕塑家来了，知道吗？
灵感来了，
来了，就是脱去那身华丽的衣服，直接的让我看到你那肉身。这个我们在各种文化当中，其实 不管是文学啊、美术啊等等啊，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这个就是又说了，这就是《金瓶梅》的色情部分是不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电影今天啊，因为 Buchanan 呢，他这提了这么一个主题，他就说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啊，这电影怎么今年呢越来越赤裸裸？所谓今年实际上是2023年啊，甚至连奥本海默都脱衣服了啊！不是这个奥本海默本人，是里面啊，
对，
都有。
剧情
没有、啊？
剧情
奥本海默
我还没看。
你先走吧，这节目别做。不是，我开玩笑，就是说，奥本海默里面居然有他跟他女朋友的性爱的场面，
嗯、
而且是赤裸裸的。
据说这是这个 Christopher Nolan 第一次啊，在他的
这么大一个导演啊、他大型的处理的主题啊，从这个蝙蝠侠呀，到什么敦刻尔克呀，对不对？到科学幻想的电影啊，《盗梦空间》呐、啊，等等，星际穿越啊，这从来没有过我们所谓的床戏，他居然在拍奥本海默的时候给来了这么一下子。
嗯，
所以呢。这个就让这个 Buchanan 非常的感慨，他就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接下来就探讨一下这个戏到底有没有必要。我知道庄高宁啊，他有一个电影看了20几次，叫做 Basic Instinct， 这是沙朗史东演的本能。
那个确实当然没看20几次啊，这个中讯说话水分比较大一点，
稍微大的
对对对
大
多
了一点，
大多了，对对对。但是对那个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电影，
相当不错呀。
对，那
沙朗史东是怎么脱衣服了是吧？
不，这个
他跟麦克道格拉斯
啊，对对对，
是叫疯狂做爱啊。
那个今年呢，他确实哈，按照这个 Buchanan 的这个说法呢，他就是说今年电影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性爱情景的回归啊，也就是说在很多相当高质量的有。夺奖的这种有获奖呼声的这种电影里边穿插了一些性爱的这个场面啊，所以呢，哎，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呢采访了一些电影的导演或者是明星演员，然后他们其实说实话都对这个情况呢，感到乐观啊，也就是说他们乐于见到这样的回归啊。理由呢不外乎这么几点。你看他采访的一位这个就是电影导演吧，他就说了，他说你看啊，我就不太明白性这个东西在人的生活当中之重要啊，你几乎避不开啊。这个其实中国老话里头食色性也不也就说了嘛，吃饭和性这两件事情是人类需求的啊，必须要有的，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可是他说有些就是好莱坞的，他就批评好莱坞的自由派啊，对这个性爱的镜头或者是描写情节呢，叫做如临大敌，非常的顾忌啊，非常的谨慎，在这方面卡得非常的严。但是他们对另一方面呢，又非常的宽松，就是暴力。所以他说，在这个就是一方面一头重一头轻了，那就变成这个青少年啊，在影视作品当中可以接触到可以看到大量的暴力的血腥的惨无人性的这些镜头，然后在这个电子游戏当中也是可以看到杀人放火砍头这些东西，但是在性方面呢他们又如此之保守和谨慎，不让啊，如果那个评级什么二级啊，什么这个什么12岁以下，是这些不都是为了保，就是为了限制这个性这个 sex 嘛，是这个性爱的场面太多嘛。所以呢他说现在回归这个就是性爱镜头逐渐的回归呢，没准儿又开始就是让电影的工作人员呢或者电影的这些创作人员呢又多了一丝这个创作的空间。
被访问的这个导演叫 Yorgos Lanthimos， 希腊人，他今年呢有一部电影是备受瞩目，叫做 Poor Things， 可怜的东西。
你看过了是吧？
我看过了，我现在也再告诉你，奥斯卡的10个电影我全看了。
哦，
所以下礼拜有时间等颁奖了以后，咱们可以小聊一下。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过 Poor Things， 几乎 像是一个三级片一样啊，主要就是因为 Emma Stone 这样的一个，我们开玩笑说一个比较体面的、比较正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这个大尺度的表演啊，性爱的表演和赤裸裸的这样不穿衣服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呢，让他在这个电影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个电影不是一个性爱的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涉及女权的这样一个电影，性爱的部分在这个电影里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咱们再看看大家熟的电影。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色戒》啊？
嗯，
你看过吗？
看过。嗯，
哦，你还有性？
对、
对啊，没有，开玩笑。快进的看是吧？
那也没有，
没有。《
色戒》我觉得还也是一个很好的片子，我喜欢。
这里面就炒作过梁朝伟和汤唯的这个事情、嗯，对不对？哎，那么那个里面的性，如果您看过《色戒》的话，那是有必要的吗？可以不可以拿掉呢？拿掉这个电影有影响吗？接下来我就想问，有多少人看过王家卫的一个电影叫《春光乍泄》，是梁朝伟和那一位著名的香港电影演员自杀的那个
张国荣、
张国荣，对，他们俩演的。刚一开始第一个镜头，就因为同性恋电影啊，就这俩超级的明星在一个床上呱呱呱在那做爱，俩男的，有的人看着可能哗的一口就吐了，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什么原因，我就说这个是也是一个大尺度的这么一个电影。那稍待会儿咱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床戏这件事儿啊，有没有必要，以及一些在这方面特别经典的电影。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2023年啊，电影里边有一些这个新的趋势啊，比如说性爱场面的这个或者剧情的回归啊，这个就变成在一些挺严肃的或者说是高品质的影片当中呢，哎，居然就是穿插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镜头啊。所以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啊，就觉得说哎呦，这是不是一个新的趋势。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来哈，你比如说这个奥本海默上演之后，就有不少的观众看了以后就说，哎呀，这个加入的那个性爱的镜头其实完全可以砍掉啊，对整个的剧情没有任何的影响等等。
这个我同意，那个不是太有必要那个部分。
对，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我进去以后呢，可能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刻画这个主人公啊，就是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是就是去年电影里头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就是伟大人物或者说是一些知名人物的传记片啊，在传记片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婚外情也好，他们的隐私也好，他们的这个风流韵事也好呢，是在影片当中越来越多的占据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篇幅啊。以前这些东西都是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根本不提。但是现在呢，哎，反而逐渐的把这些比较边缘的、比较花絮、花边的东西呢，给它变成一个主线了，来刻画这个整个的影片或者是这个主人公。
反映音乐大师的《Maestro》大师这一部电影是 Leonard Bernstein， 讲的是他的故事，也有性爱啊，但是还有同性呢，对不对？他是跟一个同性恋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电影探讨的是他的音乐以外的私生活的这一部分。那刚才 Brian 胡在我们这个 YouTube 上也留言，这个很好，因为正好我们也正好提到，就是说 Apple 他和 Sony 推出来的电影《拿破仑》，这是 Ridley Scott 导演的一个大型的电影啊，历史电影。其中拿破仑和太太做爱的详细镜头也有很多。那你说有多大必要呢？反正啊，这个理念就是这样的，就不管你是西装革履还是雍容华贵的衣服，男的女的，当他的衣服脱的时候呢，那应该是更真实的他。那么创作人员他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咱也别一直看到他的这一面，我让你看到他的那一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对这个人物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当然你接受不接受他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你看的时候你自在不自在。所谓自在不自在啊，就是性爱这件事儿呢， 老美他们常常说一句话，他不是一个希望有观众的事儿，对吧？咱们在生活当中，他是不希望的，躲躲藏藏的这一个事儿。但是，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躲躲藏藏，才使得我们呢，叫做开玩笑说少见多怪了。那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偷窥的感觉，就是叫做替代或者叫代入感。我没有办法跟这么漂亮的人做爱，我看他做等于间接的，对不对？有这种感觉，这也是卖票的原因。那么在这种心情或者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之下，就产生出了这个电影。202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而且在当时呢是在评论界是评论非常好的，叫做倒霉性爱发狂黄片啊。他这个电影呢是罗马尼亚电影，叫做 Bad Luck Banning， Bad Luck 就是倒霉的， Banning 是性爱，实际上翻译成中文性爱是委婉的说法，它可以有更难听的一个说法， or Lunar Porn 或者是发狂黄片，是罗马尼亚的著名导演 Radu Jude 导演。他说的什么故事呢？说的是一个小学里面还是中学里面那个女教师。说实话，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点都没有。当这个电影啪的一下，哎呦，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这是我这一辈子看过的那个真正的三级片不算啊，就是严肃的电影，再也没有一个比这个尺度大了。他说的什么故事呢？说这个女教师啊，跟她老公做爱嘛，她老公呢就拿手机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了。但是你要知道，他拍的时候，不是他俩做爱旁边有一个人拍，是这个做爱的人是之际当中的一个自己拍，所以那个角度就是我们只看到了的一个人嘛，对不对？因为他我也不想像描述了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适合家庭，但是那个其赤裸裸的程度呢，是就跟你看过的所有的不管是三级、五级、八级电影是一样的，是毫无掩饰的、毫无遮掩的性爱。然后呢，这个故事是这么发展，他们自己嘛拍了，自己留着，很多人家里拍这玩意儿啊，这个在现在的国际网络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啊，包括一些明星不是都外流了嘛，他们的叫做所谓的叫闺叫什么了，春宫片还是啊，对，反正就这种哈，但是不小心流出去了，这下就灾难性的结果，就是全部的人都看了，因为被流到网上了嘛。那么接下来就这个老师，整个的社会对这个老师的审判，你就会发现突然之间所有那些看得津津乐道那些人啊，都是正人君子了，
对，
哎，都开始审判，不行不行，这样的人的，包括警察，包括旁边他邻居，包括他朋友，突然之间全变成正人君子了。看的时候毫不那个毫不掩饰啊，悄悄的看，一遍一遍的看，各种转发，但是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当审判他的时候，这个不是法庭的审判啊，是学区的审判的时候，哇，那站起来，那发言，那叫激昂啊，那叫正派啊，哎，他是反映的这么一个电影。所以这个话题啊，其实没有结论，但只不过呢，在奥斯卡即将颁奖的这个期间，也趁机就跟大家碰触一下这个大尺度的话题，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讲。